德国做单位，所以这个国库能够丰富起来。但现在不是啊，现在全世界有个罗马帝国，神圣罗马帝国，那个国库有一部分跑到哪里去了？是跑到这个整个大的帝国去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整个的开销是所有在这个帝国里面的属国他们一同来负担的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讲到土地是最清楚的，有一半是教会的，所以现在问题什么时候我们能卸掉那一半，明白吗？所以本来德国不要独立的，本来德国只要做个属国，但现在德独立是指的这块土地独立说的。好了，那如果德国这个国家要独立起来，这个范围要独立起来，那当然意思就是说，最好这些教最好能够从罗马天主教里面分出来。那么好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那个土地就不是罗马教会，就完全变成国家的。所以基于种种的理由，你可以看得见，世界做的梦跟马丁路德做的梦不一样。现在他们在一起搭档，现在他扶持你帮助你，他当然是为着他最大的利益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马丁路德做一个梦，这个选侯做另外一个梦。现在呢很清楚了，过去是生在罗马帝国的就是罗马教会的人，因而受尽。现在呢，对于这些来，他不管圣经有没有婴儿受洗，现在不是全世界的一个天下，现在是德国的天下。所以只要在德国这块土地生的，就是路德国教会的。德国教会什么教会呢？就是路德会。所以现在非常清楚，过去是罗马教会，现在变成路德会，因为是德国的教会，是跟随路德的。所以跟随路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现在你看见德国是独立起来的，那过去是婴儿受洗，现在婴儿受洗不要紧，对于这些人来说根本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是整个世界一家，现在不是了，现在生在德国的才是路德会的人，所以当然他们继续相信婴儿受洗。所以婴儿受洗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现在不只有麦子有白子啊！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过去是世界，现在不是也是世界吗？所以马丁路德非常的痛苦，他怎么痛苦呢？他没有办法，他说巴不得有一天看得见世界里面，看得见的教会里面有个看不见的教会。他看得见的教会指的路德会来说，他看不见的是指的那些真正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一直等到近前半起来了，马丁路德的梦终于实现了。所以很清楚这一段的故事，大家应该很明，就真实说为什么世界和教会那个时候又彼此有需要。所以呢，你看见一面是圣灵的工作，一面有世界的帮助，一面是圣灵的工作，一面也有肉体的工作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开始怎么开始的？它绝对不像马丁路德这样开始，就是因为亨利八世呢是个国王，他呢说他要结婚了。那当然详细我们不去说他了，到底来是始末大家读历史可以读得出来。所以他就等候教皇的指示，结果教皇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他就等不及了。那等不及他结婚怎么办呢？所以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他宣布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独立。那英国国家教会独立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很清楚的，教会的元首是谁呢？不是教皇，教会的元首是英国的皇帝。所以现在只要亨利说什么就是做什么，所以最后他终于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在德国，在瑞士的改革是胜利的工作，当然有掺杂。但是刚开始的时候，亨利八世起来改革是纯粹是肉体的，纯粹世界的，明白？他是从罗马天主教会里面独立出来，结果呢， 就变成了英国国家教会。好了，等一等，他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在欧洲有一半的土地是教会的话，在英国的土地有一半应该就是修士跟修女他们。所以一改革，他所谓一变成英国国家教会后，他马上就把这修士跟修女就赶走了。所以表面上来看，现在不再是罗马天主教，现在没有罗马天主教，当然就没有修士跟修，没有修道院这些东西。所以明白吗？现在表面上也很像什么，就很像在日内瓦，很像在复改革运动的时候工作。但是现在呢，很清楚，表面上其实他是希望能领土，这个土地能从教会手中拿回来。可是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们是为着改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慢慢的你就清楚了教会是怎样怎样的变成属地。那么好了，一属地一定属肉体。所以马丁路德说，在他活的时候不会有战争，但是呢他一死一定会有战争。他的话果然没有错。结果你看见说，有一半当然是跟随改革运动，有一半是反对改革运动，所以两个势力对立的时候，最后呢他们就打起仗来。这就是很有名的欧洲的宗教战争。肉体最丑陋的表现就是宿主战争，两个人动手的，两个人流血，非要流对方的血。弟兄姊妹，这是肉体到了最高点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欧洲给我们改革运动给我们的教训就是，最后要诉诸武力才能够解决。后来打了仗以后呢，最后无疾而终啊。所以最后怎么说呢？好，我们大家来妥协。妥协什么意思呢？从此以后，德国可能有200块土地，有200个土地，有200个领主，可能这样啊。这说起来很复杂了，因为欧洲那个的确是很复杂很复杂。所以当然如果你要研究历史，是你去研究，那现在我们只讲那个解释。所以那个时候就讲好了，如果打仗最后呢，这个领主姓什么，全体在那个土地上呢就相信什么。比方说这个领主是相信福音的，那么大家就跟着完全都相信福音，那么罗马天主教也就非走不可。那如果是领主是相信罗马天主教的，那么好的，所有相信福音的人他们只好离开的。所以最难最难的就是在德国跟法国边境有个城叫做 Strasbourg， 叫沙拉堡。那这个城刚好在边界上，一会儿是属德国的，属德国的就是路德会的，一会儿是法国的，法国就是罗马天主教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等到法国的时候，你看路德会的人要走；等到德国的时候，你看见罗马天主教要走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虽然是改革运动，虽然大家不打仗，可是逼迫仍旧继续。所以才会有一班难民是在摩尔维亚来的。你知道捷克，今天的捷克西边是波西米亚，东边是摩尔维亚。那么为什么到西西道夫的时候，到18世纪还有难民呢？还有为主寻道的人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当初他们两边起头，最早最早，那么这班弟兄们以为说，哎，可能这个打仗的结果这边会赢，所以当然站在这一边。结果后来发现错了，结果等到真的打算的结果，你看见说结果赢的那一方是罗马天主教的。所以只要他罗马天，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才会发现说，这个所谓摩尔维亚的难民，就像今天的难民啊，是无家可归的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叫做 Christian David， 叫大卫弟兄，他从这个摩尔维亚到东德跑了好几趟， 他就希望在德国呢能够找到落脚的，为这些难民能找到落脚的地方。最后是西西道夫收留了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怎么到了十八世纪还有难民呢？到了十八世纪怎么还有受逼迫呢？问题在这里，是你到底在什么国家。等到荷兰在西班牙统治底下的时候，他当然，你看，虽然这些人是跟随加尔文的，他们吃尽了许多的痛苦，他们受了许多的委屈，有的人甚至流血为主殉道。所以等到后来荷兰独立的时候，他学会要给小子一杯水喝，他自己经过苦难，他就知道说人经过苦难的情绪，所以都给他们一杯水喝。所以本来受逼迫的到了荷兰就好了。你本来像这些古中的这种，像这些受逼迫的人，或者是从法国在比利时受逼迫，你们来，你们就要来为主受逼迫12年，只要安斯特丹我们不要你纳税，明白吗？他们真的给小子一杯水喝。同样的，在西班牙他们赶走一半犹太人，有的犹太人就跑到意大利去，有的地方没地方走，就跑到哪里，就跑到荷兰。是荷兰说好，你们来，我们欢迎你。他们的确给小子一杯水喝。所以后来呢，他们终于把巴西这块地方拿下来，那个首都叫做 Recife。 那好了，他们很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住在人家里，人家里本来又小又窄嘛，你看荷兰是一地争与海争地的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刚刚好，哎，这个巴西一块很大的土地，所以5000家这个犹太人，他们说安斯特丹浩浩荡荡的，他们就到了巴西。所以今天在南美第一个会堂就是在巴西的 Recife。 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政治是无情的，十年河东十年河西。所以现在呢，葡萄牙又来了，葡萄牙又是天主教的国家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些这个回教徒想想看，我们当初就是被西班牙赶出来的，所以现在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又回去，所以5000人又浩浩荡荡的又回到哪里？又回到了阿姆斯特丹。但是刚好来一阵台风，其中有一条船怎么飘不飘就飘到纽约去，飘到曼哈顿去。那起头他们不要他们，后来最后还是容纳他们，他们给他们一杯水喝。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在纽约有600万的犹太人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大家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因为他们受过逼迫，所以他们当然知道这些苦难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个缘故，后来摩尔维亚的弟兄们逃到那里，他们也接纳他们了。的确是如此，那是以后的故事。所以大家读历史才会明白说，为什么到西西道夫会有难民，为什么还有人受逼迫。那些人不要忘记，今天捷克这个国家里面的人，捷克以西叫波西米亚，捷克以东叫做摩尔维亚。那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就漂流到世界各地去，到处被追赶，到处做了难民，没有地方去。最后呢，可以说到西西道夫的时候完全被带到死地。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故事。所以现在总的来说，今天你怎么知道教会是肉体？到了一个地步说我们要诉诸武力，要流血才能解决问题。你看教会不是到了属肉体的地步吗？所以非常清楚的，这个就是改革运动的历史。那么好了，到底日内瓦跟马丁路德做的有一点的不同。我们知道说日内瓦是加尔文做的，那么等到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加尔文不过是8岁，所以他可以说是后来居上。有一天呢，他自从他写了那本书以后，他就经过日内瓦，有一个改革家叫法拉尔，就到旅馆去看他，就希望呢他能留下来呢做改革的工作，因为改革运动的确很艰难很艰难。那他说不行，我要读书去，我要进修去。然后那个老先生啊，一急就说：“愿神咒诅你的进修。”这下真的把他吓坏了，所以呢，他就留下，他再也不走了。所以就留在日内瓦。留在日内瓦， 不要忘记，他一个礼拜传。